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14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预计土耳其的官员将在星期一宣布对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星期天爆炸事件的调查结果。爆炸导致至少34个人丧生，这个暴行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爆炸发生在安卡拉克兹拉伊广场附近，那里靠近外国使馆和政府建筑，是安卡拉主要购物区和交通枢纽。土耳其卫生部长梅西诺格鲁表示，一辆巴士车站的平民遭到一枚汽车炸弹袭击，爆炸还造成125个人受伤。袭击发生的2天以前，美国大使馆曾经发出安全警告说，可能有袭击安卡拉市中心的阴谋。美国迅速谴责了袭击事件，并且重申在打击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土耳其是北约的坚定盟友。星期天的炸弹爆炸事件以后，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召集了一次紧急安全会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誓言，土耳其决心打击恐怖主义。基地组织北非分支已经声称对星期天发生在科特迪瓦的一次袭击事件负责。那次事件由6名全副武装的袭击者实施，造成14名平民和2名士兵丧生。跟踪圣战组织网站的赛德情报集团表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的组织在加密信息平台 Telegram 的一封邮件中声称对事件负责，同时称其中的3名袭击者是英雄，因为他们在海滨度假胜地大巴萨姆袭击了3座酒店。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证实了死亡人数，并且表示所有的袭击者都已经被打死。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一将在日内瓦会见叙利亚交战各方代表，就结束叙利亚5年内战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德米斯图拉星期天跟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和叙利亚政府代表进行了交谈，本轮和谈将会持续10天左右，但是目前叙利亚双方围绕停火条件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叙利亚的内战已经造成超过25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指责叙利亚以要求不讨论阿萨德总统下台问题的方式，明显试图干扰联合国斡旋的目的在结束叙利亚5年内战的和谈。美国总统参选人们正在为5个大州星期二的初选做准备。同时处于领先地位的共和党参选人川普，由于他的竞选席会上出现暴力而受到指责。对川普的对手们而言，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特别重要，他们力图阻止川普取得不可超越的领先地位。川普否认自己的竞选活动触发了暴力，他星期天在伊利诺伊州城市布鲁明顿对支持者们说，他要的是和平而不是麻烦。在星期二即将举行初选的几个州的竞选集会上，川普的支持者和抗议者之间发生打斗和推搡，几名抗议者被当场逮捕。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I was a carpenter.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那时是一个木匠，这一课重点学习怎么样谈你的工作经历。我们的老师还在读爱因斯坦的传记，他在书里读到爱因斯坦的工作经历。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Work history.
工作经历。
Work history. A paper. A scientific paper.
论文。
A paper. A scientific paper. A professor.
教授。
A professor. He was a clerk in a government office in Switzerland.
他那时是瑞士政府机构里的一名职员。
In 1933, he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1933年，他移居到美国。
Hi, Max.
Hi, Kathy.
How's your book?
Oh, it's good. Now I'm reading about Einstein's work history. You know, Einstein's first job was as a clerk.He was a clerk in a government office in Switzerland.
How long did he work there?
For 7 years. He worked there for 7 years, from 1902 to 1909. During that time, he wrote several important scientific papers, in his spare time. Then in 1912, he moved back to Germany. He became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Did he stay in Germany?
He stayed there for almost 20 years. In 1933,He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Very interesting.
Okay. So,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He lives in Florida and works for the post office there.
Yes. He's going to talk to us today about his job history.
Good.
We'll hear from Einstein. Einstein, before becoming a famous scientist, what did he do?
How's your book?
Oh, it's good. Now I'm reading about Einstein's work history. You know, Einstein's first job was as a clerk. He was a clerk in a government office in Switzerland.
How long did he work there?
For 7 years. He worked there for 7 years, from 1902 to 1909. During that time, he wrote several important scientific papers, in his spare time. Then in 1912, he moved back to Germany.He became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Did he stay in Germany?
He stayed there for almost 20 years. In 1933, he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Very interesting.
Okay. So,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He lives in Florida and works for the post office there.
Yes. He's going to talk to us today about his job history.
Good.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Einstein's first job was in a government office. He worked there for 7 years, from 1902 to 1909.During that time, he wrote several important papers. In 1912, he became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He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3.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在佛罗里达州邮局工作的 Bob Harris 先生。Bob 到邮局工作之前是个木匠。我们先来学习两个句子。
I built houses.
我盖房子。
I was a carpenter for about 7 years.
我做了7年木匠。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Hello, Bob.
Hello, Kathy.
You work for the post office, don't you?
Yes, I do. I started working for the post office in 1990.
What did you do before that?
I was a carpenter.
A carpenter?
Yes, I built houses. I was a carpenter for about 7 years.
And before that?
Before that, I was in college. While I was in college, I worked in a Mexican restaurant.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Bob 在上大学期间还在墨西哥餐馆打过工。他说
While I was in college, I worked in a Mexican restaurant.
这里的
While I was in college
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Hello, Bob.
Hello, Kathy.
You work for the post office, don't you?
Yes, I do. I started working for the post office in 1990.
What did you do before that?
I was a carpenter.
A carpenter?
Yes, I built houses. I was a carpenter for about 7 years.
And before that?
Before that, I was in college. While I was in college, I worked in a Mexican restaurant.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does Bob work?He works for the post office. When did he start working for the post office? He started working there in 1990. What did he do before that?He was a carpenter. How long was he a carpenter? He was a carpenter for about 7 years.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Bob Harris。Bob 在成为助理经理之前，做过分信和送信的工作。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mail carrier.
邮递员。
A mail carrier.
Mail. M-A-I-L. 邮政，邮件。
What was your starting position?
你在开始的时候担任什么职务 ?Starting position, 刚开始的职务。
2 years ago, I was promoted to assistant manager.
2年前我被提升为助理经理。这句话中的 promote, P-R-O-M-O-T-E, 意思是提升、提级。
I'm thinking abou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我在考虑自己做生意。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hat do you do at the post office? What's your position?
I'm assistant manager.
What was your starting position?
I started as a mail clerk, and then I became a mail carrier. 2 years ago, I was promoted to assistant manager.
What are your plans for the future?
If I stay at the post office, I may get promoted to manager in a year or two. But I'm thinking about leaving the post office.
You're thinking about changing jobs?
Yes, I'm thinking abou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What kind of business?
Well, I'm thinking about opening up a coffee house. Maybe I'll do it next year.
Well, we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Bob.
Thank you, Kathy.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Bob 想要自己做生意，那么他准备做什么生意呢？我们再听一遍。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hat do you do at the post office? What's your position?
I'm assistant manager.
What was your starting position?
I started as a mail clerk, and then I became a mail carrier. 2 years ago, I was promoted to assistant manager.
What are your plans for the future?
If I stay at the post office, I may get promoted to manager in a year or two. But I'm thinking about leaving the post office.
You're thinking about changing jobs?
Yes, I'm thinking abou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What kind of business?
Well, I'm thinking about opening up a coffee house. Maybe I'll do it next year.
Well, we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Bob.
Thank you, Kathy.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原来 Bob 将来想开一个咖啡馆。
Well, I'm thinking about opening up a coffee house.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is Bob's position at the post office? He's assistant manager. What was his first job at the post office?He started as a mail clerk. When did he become assistant manager? He became assistant manager 2 years ago.
Daily Dialogue, A School Interview,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学校面试。第一部分 ，Handy 先生在申请当老师。我们先来学习两个词句
：a cowboy，
牛仔
；a cowboy，c
o w b o y。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我希望教三年级的学生。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看来 Handy 先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在大学毕业后做了20年牛仔，现在又想当老师。
Listen and repeat.
接着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我们来回答上星期提的两个问题。哪一件事先发生？
Which happened first?
我们先学习几个句子。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egan in 1776.
美国革命从1776年开始。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美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Thomas Edison invented the light bulb in 1879.
爱迪生1879年发明了电灯泡。下面请注意听老师之间就这两个问题进行的问答。
Well, here we are again for Question of the Week, Kathy. Are you ready to play?
I'm ready.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American history.
Uh-oh, that's not my best subject.
Well, don't worry, Kathy. I'm only going to ask two questions this time, and they'll be about very well-known events.
Okay, let's go.
All right. Question number one. Which happened first?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r the Civil Wa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r the Civil War? Which was first? Oh, I know this on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happened before the Civil War.
That's right, Kathy.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egan in 1776.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an independent country.The Civil War started in 1861.
Almost 100 years later.
Right. Okay. Question number two. Which happened first? Did Thomas Edison invent the light bulb first? Or did Alexander Graham Bell invent the telephone first? Which came first? The invention of the light bulb or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phone?
That's not easy.The light bulb or the telephone? I don't know. I'm just guessing. Let's say the light bulb. The light bulb was invented first.
You're wrong. Thomas Edison invented the light bulb in 1879. Alexander Graham Bell invented the telephone in 1876, 3 years earlier.
Okay.
Thanks for playing, Kathy.
Thank you, Max.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美国革命发生于1776年，比美国内战早将近100年。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贝尔先于1876年发明了电话，爱迪生三年之后才发明了电灯泡。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n did you get your first job? What was it? Ah, very interesting.
Max 问，你什么时候获得第一份工作？你能为我们描述一下你的工作吗？ (Music) 各位听众，这一课我们重点学习了怎么样谈你的工作经历？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请听 Cathy 采访在佛罗里达州邮局工作的 Bob Harris 先生。注意怎样告诉别人你过去做过什么。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Hello, Bob.
Hello, Cathy.
You work for the post office, don't you?
Yes, I do.I started working for the post office in 1990.
What did you do before that?
I was a carpenter.
A carpenter?
Yes, I built houses. I was a carpenter for about 7 years.
And before that?
Before that, I was in college. While I was in college, I worked in a Mexican restaurant.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这一节我们接着采访了 Bob Harris.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hat do you do at the post office? What's your position?
I'm assistant manager.
What was your starting position?
I started as a mail clerk, and then I became a mail carrier. 2 years ago, I was promoted to assistant manager.
What are your plans for the future?
If I stay at the post office, I may get promoted to manager in a year or two. But I'm thinking about leaving the post office.
You're thinking about changing jobs?
Yes, I'm thinking abou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What kind of business?
Well, I'm thinking about opening up a coffee house. Maybe I'll do it next year.
Well, we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Bob.
Thank you, Kathy.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学校面试第一部分。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K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 Larry 和 Elizabeth 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Larry 的女儿准备扩建她的房子。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Say, folks, before you go, I have something to show you.
Oh, blueprints. Is this your house, Larry?
No, it isn't. It's my daughter's house. She's going to add some new rooms.
How many rooms is she going to add?
Well, downstairs, she'll add a new family room.
Uh-huh.
And then above that, upstairs, she's going to add 2 new bedrooms. The bedrooms are for her 2 kids.
How old are your grandchildren, Larry?
They're 6 and 9. They're getting pretty big now, and so they want their own rooms.
That family room looks nice and big.
Yes, big enough for a new television, and a big chair for me to sit in when I visit.
Larry 向他的同事们展示一张图纸。原来是他女儿要扩建他的房子，在楼下增加一个客厅，在楼上增加两个卧室，因为他的两个孩子都长大了，需要自己的房间。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Say, folks, before you go, I have something to show you.
Oh, blueprints. Is this your house, Larry?
No, it isn't. It's my daughter's house. She's going to add some new rooms.
How many rooms is she going to add?
Well, downstairs, she'll add a new family room.
Uh-huh.
And then above that, upstairs, she's going to add 2 new bedrooms. The bedrooms are for her 2 kids.
How old are your grandchildren, Larry?
They're 6 and 9. They're getting pretty big now, and so they want their own rooms.
That family room looks nice and big.
Yes, big enough for a new television, and a big chair for me to sit in when I visit.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14号，现在请听国际新闻。 预计土耳其官员将在星期一宣布对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星期天爆炸事件的调查结果。爆炸导致至少34个人丧生，这个暴行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爆炸发生在安卡拉克兹拉伊广场附近，那里靠近外国使馆和政府建筑，是安卡拉主要购物区和交通枢纽。土耳其卫生部长梅辛诺格鲁表示，一辆巴士车站的平民遭到一枚汽车炸弹袭击，爆炸还造成125个人受伤。袭击发生的两天以前，美国大使馆曾经发出安全警告说，可能有袭击安卡拉市中心的阴谋。美国迅速谴责了袭击事件，并且重申，在打击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土耳其是北约的坚定盟友。星期天的爆炸事件之后，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召集了一次紧急安全会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誓言，土耳其决心打击恐怖主义。基地组织北非分支已经声称，对星期天发生在科特迪瓦的一次袭击事件负责。那次袭击事件由六名全副武装的袭击者实施，造成14名平民和两名士兵丧生。跟踪圣战组织网站的赛德情报集团表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加密信息平台 Telegram 的一封信件中声称对事件负责，同时称其中的三名袭击者是英雄，因为他们在海滨度假地大巴萨姆袭击了三座酒店。科特迪瓦总统阿萨拉卡瓦拉证实了死亡人数，并且表示所有的袭击者都已经被打死。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迪米斯图拉星期一将在日内瓦会见叙利亚交战各方代表，就结束叙利亚五年内战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德米斯图拉星期天跟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和叙利亚政府的代表进行了交谈，此次和谈将持续10天左右。但是目前叙利亚双方围绕停火条件仍然存在严重分歧。叙利亚内战已经造成超过25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指责叙利亚以要求不讨论阿萨德总统下台问题的方式，明显试图干扰联合国斡旋的目的，在结束叙利亚五年内战的和谈。美国总统的参选人们正在为五个大州星期二的初选做准备，同时处于领先地位的共和党参选人川普，由于他的竞选集会上出现暴力而受到指责。对川普的对手们而言，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特别重要，他们力图阻止川普取得不可超越的领先地位。在星期二即将举行初选的几个州的竞选集会上，川普的支持者和抗议者之间发生打斗，几名抗议者被当场逮捕。巴西警方说，全国各地大约有300万人星期天走上街头，要求卢塞夫总统下台。抗议者要求议员们继续推进弹劾塞夫总统的程序。卢塞夫目前陷于腐败丑闻，同时巴西处于25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里约热内卢的盖图里奥基金政治分析家说，示威活动非常强大，政府面临最糟糕的局面。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9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每年一次的两会正在北京召开，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刊载文章称，由于意识形态紧绷，两会代表委员噤若寒蝉。与此同时呢，一条关于微信信群二维码过期的通知截屏在微信中传播，一度在微世界引发了纷纷议论。有分析称，政府高调压制言论自由，微信世界尽管威严充斥，却持续扮演着快速而广泛传播各种言论的角色。那么微信这个最受中国人欢迎的社交通讯工具，为什么能够在当今复杂的政治气候中一枝独秀？今天呢，我们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先生你好。
耶，你好。
夏博士呢通过 Skype 在美国纽约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张赫慈先生。张先生你好。好，张先生通过电话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们请在纽约的夏明教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说呢，这个网络上对这条微信的信群的这个它的这个二维码呢即将过期的一种这个炒作和传播。那么尽管呢，腾讯已经出来辟谣说这个组群的二维码它本来就是两星期一换，那么这反映出人们对这个信息言论它的自由度的这个可能性有怎样的这个敏感性，同时人们对言论自由的这个信心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夏教授。
对，因为最近呢，中国对言论自由呢进行了很多的管控，那么主要当然是比较大的当然是铜锣湾书店事件，那么那个因为出版自由了各方面呢引起那个中共的强烈的反应，那么进行抓捕。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任志强事件，那么任志强呢，我们知道是中国的就是一个网络大 V 了，而且呢他呢是属于是党内的那么一种就是改革派，那么最近呢，那么他也受到各种打压。那么我觉得就是几个大的问题，那么面临着人大的这个开会，那么两会的开幕，那么尤其是还有习近平呢，那么视察中央的就是各个的大的媒体，那么提出了就是央视信党了，那么这个口号，那么绝对忠诚央视信党，那么当然会让大家感觉到，那么中国的意识形态呢，那么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就是管控，那么尤其这种新一轮的管控呢，又像文革那个就是奔跑的那种趋势，那么有个人崇拜，有就是那个新的那个专制独裁，那么当然大家对舆论环境、对言论自由，那么有新的担忧。
好，谢谢夏教授。张先生你好，我想问您，就是说呢，纽约时报其实在两年以前就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现在已经离不开微信。事实上呢，根据数据显示，在中国使用微信的人大约有5亿多，好像是5亿7千万这样一个数字啊。那么您认为这个微信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微信呢，现在不如微博影响力大。如果有像微博影响力大的话呢，也会像微博那样被控制。这个微信一枝独秀呢，不过是因为微信它只在朋友圈，它当然也能够很快的传播，但是它不是像微博一个像一个自媒体那样的传播。微博呢，是因为最近删号呢，这个封的人呢太多了，就是越来越不热闹。这个微信呢，如果到时候呢，我估计也能控掉。现在中国言论收紧呢，几乎没人否认，但是对为什么收紧有不同的解读。否定的呢，认为是走回头路，回到毛泽东的时代的舆论控制；肯定的认为今天反腐呢，就是必须集中和增强权力，为稳定呢，目前必须阻杀呢不同声音。其实呢，我珍惜党内不同声音呢。不应该是用反党的棍子一棍子打死，就是任志强问题。如果当年毛能够听到彭德怀的声音呢，对三面红旗不同声音，何至于发动文革？真正不反党，这个 的彭德怀呢，因为不同声音被视为反党，而真正那个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一句顶万句的林彪呢，倒真正是反党。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夏先生，我想问您，刚才张先生提到，就是说微信之所以能够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比较不简单的不单纯的政治环境中一枝独秀呢，很大的原因是在于它的这个影响力不如微博，所以呢目前情况呢还能够暂时的这个安居乐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在微信里，这个人们对时政还有对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对他们的这个像是点评呀、讽刺甚至是谩骂攻击呢，也是相当的这个多。那我想问问您呢，就是说您觉得微信在中国为什么能够受到这么大欢迎，同时呢也能够在夹缝中能够生存到现在，没有受到太严厉的这控制呢？
对，那么我觉得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微博了，那么它提供了比较就是深度的这些思考，那么而且微博了，那么有形成了某种就是意见领袖那么这样的人物。那么当然在微信里边呢，那么是一个更开放的平台，那么在这里边呢，大家呢是那个就是私语比较多，那么所以呢不大会形成就是这么深度的思考，那么也不大会形成呢就是这么广阔的一种全国范围的这种意见领袖，那么当然就使得微信呢就比较容易了那么被容忍和接纳。那么当然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第一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就是完全的就是不去想象了，那么腾讯或者微信呢，那么它还有其他的功能，那么我觉得当然一个功能可能是一个安全阀的功能，那么它会让目前的某一些就是不满呢，那么可以在私域里边呢得到某种发泄，那么这样的话对政权呢应该是有帮助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那个相信呢微信呢也有控制功能，那么因为我们很难相信微信呢它没有跟中国的整个一个控制体系进行严密的合作，那么对每一个参与的这个群的人，尤其是重要的那么意见群呢，那么他们一定呢会进行某种跟踪和控制，那么这点呢我觉得呢我们不应该就是不去想象。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我长期呢我是不参加那个微信群的，因为我相信这个微信呢那个用起来是不安全的，那么但是呢因为朋友呢总想拉我去了，那么我也就参加了。那么我注意到了有那个两个比较奇特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微信呢你下载的话呢，它占据你的手机的空间特别特别的大，那么也就是说它占据的空间我看了一下大概有80个 megabytes，那么也就是说基本上我那个就是加了微信以后呢，我的手机基本上就没法更新了。那么这点呢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那个就是那个功能呢，这么多的那个软件占据你的空间，它一定呢不仅仅只是让你就是用普通的通信。那么第二个呢我的就是许多的那个设置呢，因为加了微信呢它就进行某种自动的那个改变，那么比如说尤其是像那个打字的功能，或者去上那个就是面书的功能，那么还有就是像那个温度天气了等等呢，它自动就从那个华氏马上就变成摄氏等等。那么所以呢我不知道微信呢到底里边还有其他的什么功能，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那么所以说我不清楚，但是我相信呢，那么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理由那个就是那个想象，那么微信它还有控制的功能。
嗯，夏教授，我还想问您，就是说呢，从您的这个视觉来看呢，微信这个东西对中国当今的这个政治还有这个高层中国的这个政权呢，它究竟有多大的这个威胁？那么中国政府对它能够有多大的这个容忍度呢？
对，那么现在它的威胁呢，我觉得是比较间接的，而且是比较长远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首先第一了，所有在微信里边发言的了，那么基本上很少是那个要去那个歌功颂德的。那么基本上很少了是要去所谓展示党的这个声音，那么或者就说他的那个意识形态上的正能量的，那么大家呢至少这个底线呢也都是就是说反映的某种中国的真实的一种感觉，或者从每个个人呢那么看到的中国的真实的图面的一部分。那么第一呢，如果你把这些所谓的小的真实呢在那个微信上进行传播的话呢，那么第一就会把每个个人的这个问题呢让大家看到，其实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这个问题，那么这里边在中国呢还有其他的人呢也在经历你同样的个人问题，这样的话就把个人问题呢通过社会想象力呢把它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那么这样呢当然是有助于大家认识我个人问题它的解决办法不是在于我个人的努力的问题，而且是由大的那个社会环境或者那个制度结构那么带来的某些障碍。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它的微信里边呢大家我们看到就调侃比较多，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对耸人听闻的东西呢那么也报的比较多，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是对中国的现行的大的政治符号和政治理念呢进行某种就是那个解构，然后进行就是夸张，然后把它推向极致等等呢，那么所有这些比较微妙的比较就是那个间接的反抗手法了， 那么都比较那个就是普遍。那所以我觉得呢，从某种情况来说，微信呢是在动员中国的就是人们呢在思考，那么也在让中国人呢越来越多的看清楚它的那个真相。那么所以微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提供了就是一种微观的这种平台，那么对中国的大的这个宣传的话语结构呢进行某种否定。所以这从这点来看呢，那么我觉得尽管他对领导了或者对党的政策没有进行直接的解构和攻击，那么但是呢从间接的从他的这个颠覆性来看呢，我觉得从长远角度那么当然是有。
好，谢谢夏教授。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我们现在正在对中国的微信进行扫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一些观众听众以及网友的电话，看看大家有什么话要说。首先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3月2日啊，我的微博就不能发送了，转发还可以。2011年秋天，我被劳教1年半后呢，出了高阳劳教所。从那年开始，每年的两会呢都被旅游。今年呢没有警察保护我，只是不准进京。我一出这个社区呢，那个车号是给拍下来了。我在新浪微博呢看到了公开要求习主席下台的信，也看到了习主席的回信，不知真假。这个信和回信呢存在了不到10个小时就被删除了。我看呢，中央的高层内部，这个有些个斗争比较激烈，有些个冲突是吧？既不能妄议，我认为妄议是指的党内，这不，他不指的这个全体的公民，全体公民呢应该，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言论，发表自己的微博。但是国家国新办呢，我看国新办是刘云山控制着呢，刘云山呢不让。不让删贴，删得很厉害。但是今天我又看到了中纪委的一个文件，说是谁在删贴呢，叫查谁。这挺有意思。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张鹤慈来进行回应。我们先接另外几位电话。辽宁的孙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嘉宾好。咱们我从宏观上说习近平执政才将近3年，从国内外来说，习近平主席的话，他本人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说他也没有做什么恶事，说控制这个自由那个自由，说都往他一个人身上安，这是不正确的。说出于我们中国这个大环境，对啊，中国人的话，在这个微博、微言、微信里头，他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说中国人跟风很，实际有些网络大 V 确实是胡说八道，只要一有谣言，人们的话就互相起哄，不管是真是假，判断能力是相当的低微。如果说是没有这些如果人们的话要有一个正常的话，公民思维有自个的理念，可能那些的话像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可能人们哈哈一笑，可是人们往往的话有一个劣心。对这些的话，就说是他胡说八道的东西，就纪委人互相参谋，就像89年64一样，一说起哄，说你究竟说是你有一个什么观点？可六四，那些学生说提出的那个些东西，政府当时的话，李鹏也给他正常的回应了，但是啥呢？他无限的，他不知道哪个是底线。我就在这说这些。谢谢。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我对刚才那位先生说话是感到特别可笑，因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互联网上批评这么多呢？并不是说什么造谣，因为这个传统媒体呀，中宣部控制的特别紧，所以说有些人的批评声音都放在互联网了。因为互联网呢，虽然说宣传部门也管，但是它毕竟是一个网友比较自由的，防不胜防。第二呢，这个网商啊是个市场经济，是吧？它是靠流量，所以它相对的呢就要自由得多。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正在扫描中国的微信，请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来发表您的见解，也提出您的问题。张鹤慈先生，我们刚才看到有几位这个山东的孔先生和辽宁孙先生都提到一个矛盾的现象，就是说呢，一方面有人在删帖子，另外也有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有政府的文件说不许删帖。那么从这个现象呢，您能不能来 给我们提供一下您的解读。
嗯，我想跟第一个谈一谈，作为过来人，我希望他能够理智的看问题，就是说互联网媒体啊，这个互联网上实际上《纽约时报》有个分析，它这个是一个党同伐异，就是说不容一己声音，必须多听才能够判断。但是互联网就像微信、微博，都是微信呢、啊，微博你可以把不喜欢的人全部拉黑嘛，就是围在一块儿都是同一个声音，这个特别不利于这个你正确的看的形式。到底怎么判断中国？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宫廷戏一样的。其实海外很多媒体不负责任的，像香港，它为了炒作，为了什么？共产党当然党内有矛盾有斗争，但是变成了这个是一会儿这个派那个派，一会儿什么刘云山跟习近平什么习近平的信，越是你愿意相信的，越是耸人听闻的，你越要小心。其实这里头那假的比真的多。
张先生，那我想问你，张先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坊间会有这么大的这个传言，就是关于这个所有的这个事情并不是习近平他一个人所为，那么牵涉到宣传部等等，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来传出来呢？
现在党内的问题这个都不用捂着盖的嘛，你像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一次党内的整顿嘛，你像从薄熙来起到周永康，就是说国内最富的和最有权的这个周永康石油系统跟这个政法系统这个人被整倒了，那当然现在斗得非常凶，而且很多东西是从他们传出来的，所以海外的东西呢就跟写的跟那个宫廷清朝的电视剧一样的那么热闹，很多东西都不经过分析的，像过去什么叫团派这个和这个什么太子党，这东西的大家都承认这种说法，其实根本不经过分析。为什么习近平原来说胡锦涛做了团的书记，那么他就是团派，那么他做了党的书记为什么不是党派呢？说太子党老子都不是一，为什么是两个党，为什么太子就是一个党呢？那这些东西都是说句实话，很多媒体不负责任的，就是说这种炒作，而国内很多人呢，就是说我能理解的情绪很多，或者是自己受过一些迫害，或者是有些不公平对待，但是你必须冷静的，这个别听一些忽悠，越听这忽悠的话，那你越不能
是。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夏教授，就是说呢，刚才张先生也提到，在互联网上很多的这个真真假假的这些谣言，就说这些东西呢基本上都是谣言。那么刚才河北的赵先生也谈到，就是在互联网上，包括这个主要是现在微信很大一部占很大一部分，就是说上头很多的这个言论呢或者是新闻呢，其实都是在胡说八道。那我想问您呢，就是说呢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公民，在互联网上他是不是有这个胡说八道的权利？那么如果他胡说八道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约束这样的现象？
对，第一个呢，当然我们就知道，就是谎言不止的话了，谣言也就不会止。那么现在呢，谁在那个制造最大的谎言？那么我觉得呢，当然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在制造最大的谎言，那么当然是中国的官方在制造各种那个谎言。那么在这点呢，如果我们不认识清楚了，我觉得我们会犯很大的就是这个错误。第二呢，其实从网络上来看呢，许多的所谓谣言，那么海外所谓的爆料，那么或者就是说胡说八道，其实最后证明的都是真的。那么我们看，就是说从王立军事件开始，那么海外爆料的从王立军到那个薄熙来到周永康，那么到现在贪腐的涉及到那个中共高层的各个家族的，那么其实最后呢一步步深挖下去了，都证明了那么他是有证据那个确凿的，那么对中国的很多的政治经济判断呢，那么当然呢都有很多真实的东西。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就海外了有各种分析了，那么因为就是说那个中共呢在那个封杀，那么在阻止就是我们获得真实的材料，那么甚至呢阻止我们许多的人呢那么进入到中国进行某种调查，或者呢能够对中国呢进行深刻的那么实际的这个了解，那么或者就是说禁止我们呢对中国呢就是进行那个就是某种互动，那么当然会有一些那个偏差，但是这并不是就是主流。我觉得呢其实海外呢对中国的分析呢远远超过就是国内呢他自己呢对中国的大的宏观的判断。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应该可以那个值得那个指出的就是什么呢，那么我们现在就说如果习近平对中国的目前的各种问题如果不负责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胡说八道。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毕竟那个七个不讲是他提出来的， 那么毕竟呢，就是抓了这么多人，包括高瑜，包括就是那个目前那个整肃任志强，包括朴志强这些，还有就是郭飞雄等等，那么他们呢都在监狱里边，包括有这么多女性一些维权律师，那么所谓的黑色星期五，现在抓了上百的一些律师等等，那么所有这些东西都发生在习近平的那个眼皮下面的。那么所以如果我们认为他作为一个最高的这个领导人，那么他的所有的这些大政方针的变革，对中国进行彻底的宪法的那个政变性的颠覆，那么如果他没有责任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完全的就是不尊重中国的这个那么基本的国情。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应该考虑到。
嗯，好，谢谢夏教授。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和网友的电话。与此同时，我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接下来为是黑龙江的杨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蒋丽好，
请讲。
就是我想说这个微信这个威严呢，想起来其实挺可笑的，因为说根本上的吧，就是说现在名字逐渐开了。原来啊，这个什么事情都是共产党一句话说了算。其实我们知道，对任何一个事件的评价有三种可能性：一、正确；二、错误；三、不确定。当时以前接触的全都是正确、正确、正确，所以现在老百姓不相信了。那么微信出来之后，其实在微信当中啊发的很多消息也是错误的。我看了一下，80%都是错误的。但老百姓现在他名字渐开之后，首先都有一个这个逆反的一个过程。就我不再相信你党内说的任何东西。你现在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可以说，不仅是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其实没有人看，谁去看他呀？人民日报就是说那个各省市那种党报导刊就是垃圾，根本没有人去看他。微信反而站在上游，说明什么？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体制下已经出现了大问题，党媒已经不再是控制人们思想的一个比较好的武器了，老百姓觉醒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黑龙江杨先生。接下来张赫慈先生，我想请您做一个回应。那么刚才呢，黑龙江的杨先生特别提到，就是像在微信这样的这个场所呢，人们基本上是畅所欲言，不管他发布的这个新闻也好、消息也好、传言也好是真还是假，但至少人们享受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同时呢，这也表示人们的这个民智、心智已经开启了。那么反观下来，我们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两会呢，《纽约时报》说这个两会上的代表委员是噤若寒蝉。那么从这个两个场景来看呢，是不是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存在？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反差现象？张先生。
我觉得现在收紧这点大概没什么疑问，他已经这些两会的人一般都是稍微有点地位或有点什么的，那肯定跟被整的一些人要扯关系的话，肯定都能扯上关系。那现在谁也不愿意惹事儿，这个是。我说的微信呢，是存在呢，它是共产党没有觉得它是威胁，因为从茉莉花革命以后呢，网络的这个能够促动说革命也好，说动乱也好，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像我的脸书啊，这个是国外闹了几场中东那个闹得很厉害，那都是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些东西闹出来。所以共产党觉得有威胁的时候，他肯定会控制。他现在没有控制呢，就是说，他还没有觉得威胁到他。有微博呢，他觉得有威胁，所以他这个已经整顿。但是我觉得像这些人。刚才这些人的发言呢，我都懒得跟他们说话。
好，谢谢张先生。
我年轻的时候收听美国之音的话呢，都会进监狱。
是，
那么现在到美国之音可以你说这个话了，那本身能让你在这儿说了，那本身这个变化，你不从中国发展的看，就是这个情绪呢不对头。
好的，谢谢夏教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对中国微信的扫描就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以及在澳大利亚的评论人士张赫慈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呢是自由平台，来宾观众以及听众和网友发表的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的近邻日本以及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